好，大家晚安啊！欢迎各位参加这个选前之夜啊，选前的这个若望福音之夜。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第七章啊，这一章其实相当麻烦啊，可能各位读起来也比较是没什么趣味的一章啊。我先把这个经文就整章念一遍啊，那跟各位做一点那个简单的这若望福音的经文脉络的分析，我们今天大概是讲不完，不没关系，先把这个第七章我先练一次，那各位就是慢慢的跟着。我们知道我们上一章是生命之粮言论啊，这个事情发生在哥法翁的会堂，对不对？好，现在我们到第七章，那个脉络不要掉了，不要脉络不要失掉，就我一直跟各位说，虽然我们是一章一章讲，我们一些节段落讲，脉络不能失掉，你脉络失掉后就很难懂圣经啊！真的好，我要练第七章哈。这些事以后，耶稣周游于加里勒亚，而不愿周游于犹太，因为犹太人图谋杀害他。那时犹太人的庆节帐篷节近了，他的弟兄于是对他说：“你离开这里往犹太去吧，好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因为没有人愿意显扬自己而在暗地里行事的，你既然行这些事，就该将你自己显示给世界。”原来连他的弟兄们也不相信他。耶稣回答说：“我的时辰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却常是现成的。世界不会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的行为是邪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还不上去过这庆节，因为我的时辰还没有成熟。”他说了这话后，仍留在加里勒亚，但他的弟兄们上去过节以后，他也去了，但不是明显的，而是暗中去的。在庆节中，犹太人寻找他说：“那人在哪里呢？”在群众间对他发生了许多私议，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却说不，他在善惑民众。但是因为都怕犹太人，谁也不敢公开的讲论他。庆节已过了一半，耶稣就上圣殿里去施教，犹太人都惊讶说：“这人没有进过学，怎能通晓经书呢？”耶稣回答他们说：“我的教训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者的。谁若愿意承行他的旨意，就会认出这教训是出于天主，或是由我自己而讲的。由自己而讲的是寻求自己的光荣，但谁若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他便是诚实的，在他内没有不义。梅瑟不是曾给你们颁布了法律吗？但你们中却没有一人遵行法律，你们为什么图谋杀害我？”群众回答说：“你附了魔，谁图谋杀害你？”耶稣回答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就都奇怪吗？梅瑟曾给你们颁定了割损礼，其实不是梅瑟，而是由祖先开始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损礼。若是在安息日未满全梅瑟的法律，人可受割损礼，那么为了我在安息日使一个人完全恢复健康，你们就对我发怒吗？你们不要按照外表判断，但要按照公义判断。”于是有几个耶路撒冷人说：“这不是人们所要图谋杀害的人吗？看他放胆的讲论，而没有人对他说什么。难道首长们也确认这人就是墨西亚吗？可是我们知道这人是哪里的，然而当墨西亚来时，却没有人知道他是哪里的。”于是耶稣在圣殿施教时大声喊说：“你们认识我，也知道我是哪里的，但我不是由我自己而来，而是那真实者派遣我来的。你们却不认识他，我认识他，因为我是出于他，是他派遣了我。”他们想捉住他，但没有人向他下手，因为他的时辰还没有到。群众中有许多人信了， 而信了他，且说墨西亚来时难道会行比这人更多的奇迹吗？法利赛人听见群众对耶稣这样议论纷纷，司祭长和法利赛人便派遣差役去捉拿他。于是耶稣说，我和你们同在的时候不多了，我要回到派遣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而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也不能去。犹太人便彼此说，这人要往哪里去，我们找不着他呢？难道他要往散居在希腊民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他所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也不能去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在庆节末日最隆重的那一天，耶稣站着大声喊说，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凡信从我的，就如经上说，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他说这话是指那信仰他的人将要领受的圣神，圣神还没有赐下，因为耶稣还没有受到光荣。群众中有些人听了这些话便说，这人真是那位先知，另有些人说这人是墨西亚，但也有人说，难道墨西亚能来自加里勒亚吗？经上不是说墨西亚要出自达卫的后裔，来自达卫出生的村庄白冷吗？因此为了耶稣的缘故，在群众中起了纷争，他们中有些人愿捉拿他，但谁也没有向他下手。差役回到司祭长和法利赛人那里，司祭长和法利赛人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把他带来？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此讲话，像这人讲话一样。法利赛人遂向他们说，难道你们也受了善祸吗？首长中或法利赛人中，难道有人信仰了他吗？但是这些不明白法律的群众是可诅咒的。他们中有一个即先前来到耶稣那里的尼科德摩，遂向他们说，如果不先听取人的口供和查明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法律就许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难道你也是出自加里勒亚吗？你去查考，你就能知道，从加里勒亚不会出先知的。然后他们就各自回家去了。好，这个第七章的经文啊，我们读起来我们就知道，这边有整个的望福音一致的主题，相信和不相信啊，有人信有人不信，然后呢耶稣在哪里都引起不同的意见，有人怀疑他是不是那一位，有人说他一定不是，那理由我们听过了，因为他的出身我们都认识啊，前面读他出生我们都知道，来自于加里勒亚的拉扎勒小村庄，他的墨西亚从哪来我们不知道啊，这都是一直重复出现的主题。不，今天我们发现了这个意见的冲突啊，连公议会内也冲突，尼克德摩开始为耶稣讲话，所以你知道这个人们的意见这个不同啊，一直变一直变，今天是一个高峰啊。那有趣的是啊，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觉得我们所读过的脉络是不合的，这边他的兄弟们劝他去耶路撒冷，理由是说你应该去，哪里有人要彰显自己 不出来做事情的呢？那言下之意他好像没去过一样，因为耶路撒冷才是真正的首都嘛，啊，政治经济宗教的核心，所以你这个人要彰显自己让大家认识你，应该去那里，其实早就去过了，他早就去过了。我们知道第二章有记载什么清洁圣殿的故事，第五章有什么故事，治好这个贝特扎达子瘫子，很多。那这个整个经文你看啊，等你看第二十一节啊，第二十一节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就都奇怪吗？哪一件事啊？因为第六章是生命的言论嘛，那很奇怪的哈，应该是什么在安息日做的事情嘛，就第五章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很清楚的这一章啊，在若望的编辑里面，他的 编辑的手脚可能就太强了，意思是说他可能有一个传统，他实际上传统资料他把这个第五章跟第七章之间插进去这个耶稣生命质量言论，让他不得不在福音的表达里面跑来跑去的啊，先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回到加利利亚，然后又去耶路撒冷啊。那其实你看第七章整个的谈话的内容哈，如果接在第六章，那个脉络是很怪的。我就觉得，就是基本上，如果是我跟大家建议，就是说，你按着顺序看，觉得第七章是接不上第六章的，是非常怪的。它当然有一些这个连接词啊，这些事情以后就完，对不对？我说小朋友讲故事，后来呢就换了，很简单的。那这是一个作者的这个连接的方式，对不对吧？一个东西跟另外一个连在一起，但内容而看呢？是接在第六章是很怪，特别是耶稣跟群众们的谈话，这个内容是很奇怪的，跟这个生命之粮言论，不论是地方或者是讲的内容都差别很远。那但是接到第五章就非常合，整个故事是合的，因为第五章是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然后呢这个第七章说了，他说连梅瑟也告诉我们在安息日什么要行割损礼，他说其实不是梅瑟，因为我们知道割损是天主跟亚邦郎立的约嘛，对不对？早在梅瑟之前呢，我就是跟大家慢慢练习，就是读的时候呢不要忘记各位已经熟悉东西，我想你们在座都听过我的救恩的故事嘛，我讲过好多次，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脉络，一听觉得觉得怪啊，那么就看这些东西明白。然后今天也很好，今天是帐篷节啊，而且它有这个很好的这个时间的限制，帐篷节快到了，然后呢有人说你去，他不去，他说他不去，后来又去了啊。然后呢第十四节帐篷节过了一半啊，三十七节帐篷节最后一天，很明显就是这个节庆的这个用法，这个日子的表达里面，当然这都是让这个有这个犹太生活背景经验的人会明白啊，这个整个的内容的这个张力啊是跟这个节庆在一起的，这是若望福音一贯的特色，一直都有的。那帐篷节呢是犹太的三大朝圣节日之一嘛，一般在秋天啊，庆祝这个整个收获的完成，算是一个最欢乐的节日啊，最欢乐的节日。那一般庆祝八天，其实庆祝七天呢，第八天大家休息啊，休息。那就整个的这个节日的庆典呢，在秋天庆祝这个收成的完结束，大家就是农业都忙着休息，大家就庆祝一下。这个是在犹太的这个宗教背景里面，我们当然读这个梅瑟五书里面，特别勒位记有关于这些节庆的纪念啊。不过就是首先我说这个整个的编辑的方式啊，那么福音作者把这一个耶稣跟他兄弟们的对话啊，然后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内容本来应该是连在第五章比较恰当的，那福音作者就叫做跟动，变成这个第七章啊。那么第七章呢还有一个一开始有趣的是，耶稣本来说他不要做，然后他做了这个事情，他不要去，他去了嘛，对不对？很像什么第二章的加勒婚宴，他没有答应妈妈的要求，后来又执行了妈妈的心愿啊，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可以说大概它都是来自于这个本来的传统材料里面的。那这一章我们在看见的是这个作者他在编辑上面就是比较强的安排的顺序。当然我们今天啊还跟各位讲，我们在诠释上面呢我们还是根据经文说啊，根据经文做解释。我只是跟大家讲我这边这个课程啊，星期二的课程啊跟这个别的课不一样，因为这边大部分是老朋友啊，跟我们这个上课已经有的甚至上了八年课了嘛，七年的课，我开始慢慢多一点这个比较是学理上的东西啊，这个是一般的就是文学批判的方式跟各位讲一点东西，可能就是慢慢知道这个编辑者他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啊，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啊事情写在一起，他有主见的这样子。那我们可以慢慢看看内容，看他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编辑。我是帮各位这个练习，你看见这几个关键字，你看这边好几次人们要抓他，然后呢没人下手，为什么呢？因为时辰没有到，我们第二章就读过了，对不对？我的时辰还没有到，读过。然后这边他说还没有受光荣， 光荣是在这个十三章以后一直出现的这个主题。我各位已经看过的望福音的话，你就知道这些字啊，这真的是福音的关键字。我这一章单独读起来就比较，我说没那么有趣味啊，我为了避免不要讲枯燥这个字，就比较没有趣味。可是它里面的关键字，如果你真的有这个若望福音的全部的脉络的话，你知道重要的一章啊，非常重要的一章。好，我们现在跟各位分几个段落来解释。那么按照我们给各位这个手上提供的这个经文，就先讲一到十三节啊。那这一段呢，就是还是一样，主题在这个相信跟不信的这个人或群众之间的变换。我们先跟各位讲这个第一到第五节，这是一些耶稣兄弟们的要求啊。这里再提一个很有趣的啊，只有这一章跟这个加拉婚宴有提到耶稣的兄弟们啊，就这一章，就很可能这是来自于一个共同的，本来是相同的材料来源啊，可能是一个福音作者所收集的一个小册子或一个故事集，他把这故事呢站在这二章跟七章里面这样编辑出来的东西。好，然后这个第六到第九节是耶稣对于兄弟们的要求的回答啊，十到十三节呢是群众们啊对耶稣开始表达意见。那么这一章我们看到好几次啊，群众们都因为耶稣谈话或耶稣的事件开始呢，每个人啊对耶稣表达意见。我们现在这个台湾选举要到了，大家都可以表达意见啊，非常正常的。好，我们看这个一到五节，那很清楚，这个是按照这个福音的脉络，是他刚刚在格法翁啊，在加里勒亚讲完了生命质量言论，所以看起来耶稣是愿意留在那个地方啊。不过我们已经发现了，在这个经文的写法里面呢，这耶路撒冷呢就一直好像有一个吸引力，把耶稣拉去啊。可是我们知道，因为耶路撒冷是耶稣后来被处死之地嘛，啊，这样子。有趣的是啊，我们这个圣经哈、啊、有不同的手抄本啊，就是我们这个抄本当然是我们这个圣经的目前这个新约的经文是这些经文批判的专家从这个大概2000多个不同的抄本，他们综合出他们认为是最接近原始新约的那个经文这样子。不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抄本，他们这边说第一节他说这个耶稣啊，这个周游加里勒亚，他不愿意周游于犹太，但是呢他没有权柄留在犹太，就有这么一个抄本。这什么意思呢？他没有权柄留在犹太，什么意思呢？是天主要他去耶路撒冷啊，就很多次这样的一个笔法里面，就慢慢讲，就是天父的旨意，就说现在去了这个耶路撒冷，不是因为兄弟们的要求，而是天主叫他去。他当然是在这样的方式就执行了天主的旨意。不只是我跟各位提这里很有趣的抄本来的，目前我们的经文当然没这句话。那在这个经文的专家们认为，这个抄本可能并不是真正正确的经文，对，我们很难判断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专门的一个圣经的学问。好，帐篷节是犹太民族的三大朝圣节日之一，我们都有逾越节、五旬节跟帐篷节。那帐篷节在秋天啊，那逾越节在春天嘛啊，那么春天后的逾越节后安息日的50天的是五旬节，那么帐篷节呢一连8天就庆祝收成啊，这是老百姓呢最欢迎的节日。那么这个节日的庆典的最大特色是他们搭帐篷啊，一方面纪念他们在过去在旷野中流浪的时候他们都住帐篷，另一方面呢，现在这个帐篷是一个庆典的帐篷，就象征了天上的末世性的生活啊，这样的帐篷，他们搭很多这个节期帐篷，像我们这边一样的，各地这边这个办什么跟优惠啊，搭帐篷一样，总是欢乐的啊，搭个帐篷这样子。好，那么当然这是一个作为这个末世得到救援的象征。那么节日到了，人当然就多，所以呢，耶稣的兄弟就说这是好机会啊，你应该去大显身手， 这个味道大胆走一下嘛，就是怎么样要让耶稣在那边表达他的行动，表达他的功程等等，他们就要求耶稣呢往耶路撒冷去。这很有趣啊，你知道，因为这边就其实可以连到这个第六章，因为我们这第六章的结尾是什么呢？耶稣在格法翁宣讲，结果是连他最亲近的门徒都离开了嘛，只剩下大概只剩下了十二人啊。伯多禄说：“主，我们离开你，我们哪里去？”啊，但是这么美的话的背后，不要忘记，是因为绝大部分的门徒都走了。那现在怎么样？兄弟们说，你应该去怎么样？大概去耶路撒冷大显身手，再招收更多的门徒吧。你可以这么懂的啊，在这个这样的这个福音的安排的脉络，你可以这么懂啊。这前面那个门徒都走了，那么门徒们说，他的兄弟说：“你看你这边。”不成功，你这么能力，你应该去耶路撒冷去。所以呢，他的兄弟们的要求呢，是一个特殊的愿望啊。这愿望当然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是我大概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希望他们这个兄弟耶稣去光宗耀祖一下了。大概这个味道，就大显身手，那大家都明白啊。哎，以后说这是我兄弟，就很不一样的感受，对不对？好，那么。这边是说的，那么他们希望耶稣呢往耶路撒冷去，他们的话很清楚说，没有人愿意显扬自己却在暗地里行事的。中国的话就是锦衣夜行嘛，对不对？这不行的嘛，对不对？穿要晚上走，穿着黑衣服就好了，不用穿锦衣了。你既然行这些事，就该将自己显示给世界。那你这边你看这个这些事啊，对不对？在这个福音的脉络里面懂的话，就应该就是耶稣的那个真比奇迹了啊，在第六章里面。但是我们后来发现他真正冲突点是因为安息日行善事嘛，应该是到第五章里面去。就我说一个是可能是比较是若望手中所收集的传统，按这个方式来猜测，另外如果你按照这个现在写成的圣经来懂的话，那么这些事我们直接懂最简单是前面这个真比奇迹跟步行海面两个大奇迹等等的。那他们的思想呢就是很清楚的，就是他们基本上呢是以为耶稣只是一个行奇迹者啊，那么就是对耶稣没有真正的信仰啊，他们不明白耶稣的使命是要给我们把天主父启示出来的。所以呢耶稣和他说，我的时辰还没有到啊，你们的时候却常是有的啊。我们注意第七章有一个很有趣的特色，就是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的主张啊，他的兄弟们就群众们啊，每一个人对耶稣我们都是怎么样，这个各说各话各自表态啊，可以按照他的想法来讲怎么样。那耶稣呢对于这些他的兄弟们，我对那些不相信的人，那么他的话讲得很清楚，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是现成的。世界不会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的行为是邪恶的。你们去过节，我不去，因为我的时机还没有成熟。这也看见耶稣跟他的兄弟之间啊，就是有很大的距离感啊。基本上耶稣跟一切人都有很强的距离感，这个距离感不是他要造成的，是对于他的身份跟使命的理解不同所造成的。他自己知道他是谁，他必须这么活，他不能够为了迎合群众迎合兄弟们想法故意跟他们在一起，那不行，他没办法，因为这个时间是什么天主决定的嘛。所以他们的对立啊是很清楚的，我的时间你们的时间。那我们知道耶稣的时间是指他的死亡嘛，他被高举，这个时间什么是天父所决定的。所以呢这个话应该这么懂，就他呢我还不去上面，不上去过节，因为我时辰还没有到嘛，很清楚这个是他的想法。那么耶稣的兄弟们呢根本就想象不到哈，那么耶稣说这个世界是反对他的，兄弟们大概这个话很难理解啊，就是因为就是耶稣目前的看起来还是有相当的自由嘛。那么当然这句话在福音的整体的表达里面，我们读者知道耶稣这边所讲的世界是什么，是 相反天主的啊，是邪恶的，是整个罪恶的势力或者场所，整个一切只有这个相信耶稣的人以及不相信他的人两种情况。那么相信他的跟耶稣站在一边，不相信的是绝大多数，在福音当中基本上就表达为世界，这个字简单说是跟耶稣敌对的。那这边讲这个你们的时候一直都在，是这个兄弟们怎么样，是这个时间是就一般的时间，我们今天的就说这个任意的随便变化的，或者我们可以讲说没有意义的，因为呢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代迎合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的时间就是这个人的时间，就我们这个刚过这个圣诞节嘛，是一样的。你知道有些地方哈，就是把这个圣诞节的产品整年在卖嘛，他们随时圣诞节的，他那个时间是世界的时间，不是真正纪念这个耶稣诞生的时间，因为他们只是用这样子成为了一个让这个经济活动可以持续的这个时间，这是所谓的世界的时间常常都在，随人的安排，人可以任意的跟动跟表达。那耶稣这边基本上其实就是一种控诉了，他一方面呢启示自己是来自于天主的，一方面呢是控诉这个世界是不相信天主的，因为这个世界不相信天主，而耶稣呢是来把天主启示给我们的，所以这个世界也不相信耶稣，这个世界也因此仇恨耶稣。我们人呢很奇怪，我们人其实都懂的，我们说应该去爱那些敢指证我们的人，我们都懂对不对，但是我们都不爱。耶稣这是个例子，很清楚的，这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我们就知道这个人肯诚恳的帮我们纠正错误，其实帮助我们嘛，应该感激的。但是一般的生命经验是我们都很讨厌这样的人。那么在耶稣身上我们是最强烈的看见这个表达。好，那么最后呢第十到十三节，我们发现耶稣最后呢还是改变了心意，他没有坚持要留在耶路撒冷。当然我们知道他的去呢并不是为了要让兄弟们满意，不是哎呀最后不行了不要跟兄弟们做得那么严格，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不是按照兄弟们所期望的明明白白的去，他是暗中去的，闭人眼目的方式去的，他去并不是要满全兄弟们的希望，说让他们兄弟们可以因此呢怎么扬眉吐气啊？我们来自于这个拉扎勒小村庄小家族人，有一个名人可以出现，这不是的。好，那么耶稣去呢，当时在庆节当中有人找他，你看这个故事都是应该要接到第五章来懂的了，不然你很难去想象，因为耶稣在乡下做的事情城市里面没办法传那么快的。好，他们找他，然后他们的意见呢就很不一样。很多人呢对耶稣是充满敌意的，说什么他善惑民众，对，那有些人呢却是认为呢他是个好人。不过呢他们虽然是指责耶稣，却下不了决心真正的伤害耶稣。但是那些喜欢的人呢也不敢公开的讲论他，因为什么？因为怕犹太人，都怕。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奇特的一个景象，对不对？那么人们呢对耶稣的意见是非常不一致的，但是基本的关键是为什么呢？不敢讲话是怕犹太人。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们有不同的害怕的经验嘛，阻挡了我们接近信仰啊，就是譬如说我们常讲例子，这个吃饭啊，因为人多就不用祈祷了，或者画一个小小的十字架，在兄弟大家都看不见的情况里面跟东西啊。那当然就是的确哈，在通往信仰之路最大的阻碍之一，真的是怕，或者换句话说，人情面子啊，这是。这边在福音里面就非常清楚的用这个，他们怕犹太人就不敢公开的讲论，这个怎么样私下谈话一样。好，所以一到这个十三节呢，我们这边看见这个 通往信仰之路有两个这个重大的阻碍啊，其实可以讲一个，第一个是下不了决心啊，下不了决心，然后呢其实是因为害怕。有趣的是啊，耶稣他总是不一样，他从来不怕做决定，他也不逃避做决定啊，该做决定就做决定，该说话就说话。那他呢，他只是等待他的时辰，等待这个天主给他准备好的时辰。那我们一般人这边用福音的话说，是爱世界的人啊，爱这个世界的人就寻求世界上的光荣。那世上的光荣是一直存在的，不同形式啊，一直存在的。那这些爱世界的人，他就一直跟着世界变啊，他基本上是没有自己的一个真正的决定啊，他的生命呢其实是充满了恐惧的啊，又怕世界一变，我又跟世界不一样了，赶快变过来。常常注意观察，我们用这个一般的俗话讲，应该叫察言观色吧。但是呢，他却不能够真正的准备好，真正的接近真理啊，他只是看到底什么实况对他最有利。那今天在福音里面表达的是，他们怕犹太人的暂时不讲话，或者不要公开的谈论。好，这一到十三节，耶稣本来不去，最后呢，他究竟是去了。那么十四节开始呢，说什么庆节过了一半，耶稣开始呢讲话了。这边说施教，开始教导了。那很有趣的，这一段话里面就是很清楚的讲时间，也讲地点。那这庆节的正中间的一天，然后呢，耶稣教导的地方呢，就是在圣殿的区域里面。啊，你看这一段话，基本上整个都是把这一个第五章的那个贝特扎达斯的奇迹事件是背景的。放在里面的，我们才能够懂这一切这一切话的怎么样。我们要看他怎么说，我们一样分三个段落哈。那么十四到十五节，我们看见犹太人呢指责耶稣，或者说怀疑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然后呢，十六到十八节，耶稣就要证明啊，他现在呢教导人是合法的，有权威的。最后呢，是犹太人就说耶稣是违反法律的。当然知道我们这边讲的违反法律应该是前面的安息日治病这个事情，但到目前为止不知道哪里犯法嘛，都在第五章里面的。好，那么福音作者呢告诉我们，第十四节耶稣在圣殿区域里面，在这个过节的正中间那一天开始施教教导，内容没有说哈，没讲内容，只是他教导。犹太人呢就是感到很惊讶啊，应该是发现他的教导有内容，可是他们惊讶什么？这个人没有进过学，怎么会通晓经书呢？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今天讲这个城乡差距嘛，过去是更强烈的了，毫无疑问的，在能够在耶路撒冷，就当然就自以为是有学问的，对不对？那他们就很惊讶，认为这个耶稣是没有接受过正统神学教育的人，那他怎么可以讲那么东西啊？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我想这个历史里面一直存在的一个现象啊，就是我们就是先入为主的把一个人就看扁了，那不要把一个人看扁了以后呢，他讲什么都不重要了啊，他怎么讲这些话，就是很奇怪的，就是，但这边是很清，他们那么当然是因为他们没有看重耶稣，他们就接着也就不相信耶稣啊，很清楚这个犹太人的话显示他们不相信耶稣呢回答的话啊，那么基本上呢还是第五章的脉络，他是被派遣来的啊，他成行天主的旨意啊。耶稣首先呢就是回拒了，就算是这个回击他们的责难，他说呢我的教训不是我的啊，而是呢什么派遣我来者的，什么意思呢？犹太他们在教导学生的时候，拉比传统里面每一个教师他要告诉学生们啊，听众们，他是根据哪一个拉比教的他讲的 是权威的意思嘛，对不对？基本上他们就是要把他们所学习的然后继续教下去。这是前面犹太人的反思，他没有读过书，没有经过学。可耶稣怎么样说？他说我的教训是有来源的，谁呢？是天父，是派遣我来讲的嘛。所以耶稣讲的是什么？我的教导是有根源的，远胜过你们所想的根源，远胜过任何一个犹太经师的学校所能够教的。我的教导是什么？是天父的启示嘛？我的教训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者的。那第十七节应该是整个内容的高峰，谈到信仰啊，谁愿意成行他的旨意，这个他当然指天主啊，派遣我来的，那就会认出这个教训是出于天主或是我自己而讲的。这边是什么？耶稣给这个听众或者给我们后来的读者给一个标准，教我们啊怎么样去评断他所提供的教导。耶稣的教导呢是有效的，那么承认他的教导呢怎么样，怎么来的呢？是完全来自于天主给的启示啊。我们能够接受耶稣的教导，不是出于人性的能力啊，不是我们怎么道德良心啊，判断的学习的判断能力啊，不是，最根本的是什么？是跟信仰相连的。愿意成行天主的旨意是信仰的表达，在这样的信仰里面呢，我们就会明白耶稣的话。那么天主的行动，天主在耶稣身上的行动，他所做的事，他所讲的话，就对我们开放。那我们这个人呢，也就成了这个理智的、的启示的接受者。这是《望福音》非常独特的一个，我说这个自我的这个循环逻辑，他就一直这么讲，讲。那么所以耶稣怎么样是完全诚实的，他呢毫无虚伪，他怎么样，他不是寻求自己的光荣，他知道他来是被派遣的，所以他做他教是执行这个派遣者给他的一切，所以他呢是教寻求这个天父的旨意，不寻求人的光荣，很清楚的，寻求这个天主的旨意。那么这句话呢就继续引申到第十九节里面，又谈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啊，到底梅瑟跟法律是站在哪一边的啊？到底梅瑟跟法律是支持犹太人的讲法呢，还是支持耶稣的？因为很清楚啊，犹太人呢一直反对耶稣的理由是他们有梅瑟，他们有法律。那耶稣的讲法是你们根本就不懂梅瑟，不懂法律，他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他是怎么为我做准备的，那这边是很清楚，他说梅瑟不是给你们颁布的法律吗？但你们中却没有一个人遵行法律。那这个指控很恐怖啊，我们这个犹太人他们一生的努力是按着梅瑟法律生活吗？那只有耶稣敢讲你们中一个也没有真正遵行法律的，他说你们为什么图谋杀害我、这句话更奇怪、如果说你没有第五章，这个话更 没办法懂、因为你到目前怎么看不见犹太人有杀害他的动机，没有嘛？第五章提过了、我就跟各位讲这个脉络稍微放大一点，你可以明白东西、就是、好。那么由于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一个瘫子、那么犹太人就指责他违反安息日，因为犹太人他们自己看自己是安息日的法律的守护者、他们一生要守好这个法律、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传统认为、是安息日的法律在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都被遵守以后，天国就来了，墨西亚就来了。可是他们因为这么强的奖章，最后变成怎么样？他们最后呢，在守法律变得僵化。那么在耶稣的眼光里面来看的时候，他们守法律呢是出于害怕了，不是出于爱啊，出于害怕。那么好，耶稣在安息日呢治好一个疾病，那么在犹太人眼中里面，这是违反安息日，他们就企图杀害耶稣，甚至于什么指控什么耶稣附了魔，是二十节，你附了魔。谁有图谋杀害你？其实在第五章已经提过了， 但我们知道、啊、在对观福音里面也有说耶稣附了魔、啊、也有群众指责耶稣附了魔，因为他能力太大。我这个非常有趣的、啊、就是你知道那个平常这个有能力的人、啊、那么能力从哪来，对于这个有这个事情经验的他会提出不同的解读嘛？当然可以来自于真神，可以来自于魔鬼、啊、那在这个福音的故事里面，我们福音的作者、初期教会团体、我们今天这些读者，我们都相信耶稣能力来自于天主，因为我们信耶稣嘛。那那群相反耶稣的人，他们的解读很自然就是来自于魔鬼。这我跟各位讲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守这个天主十诫第一诫，对不对？我们说任何这些基督信仰以外的宗教行动啊，你说这个算命啊、求签啊、拜拜啊、星象啊，分析，我说都犯第一诫，然后都是大罪。你说为什么呢？是他不准吗？不，他太准，怕他太准。因为准就是有这个超越这个我们人的力量的嘛。那怎么来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解释，当然来自于魔鬼嘛。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摒弃了一切啊？因为这个力量不来自于真天主，那什么力量呢？来自于魔鬼。当我们是我们今天讲的非常简单的这个二分法的讲法啊，不是基本上是我们的信仰啊。那现在这个犹太人他们是一样的背景里面，因为他们不认为耶稣来自于天主，当然就他来自于魔鬼嘛。这宗教经验是一直这样类似的，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好，那么耶稣面对这个情况，他继续往前继续回答。那么他讲了什么？他前面是因为治病嘛，对不对？现在呢，他把这个治病呢跟这个割损礼同时提出来。从提出来，而且呢是一个什么对比平行的方式提出来。那么这个情况呢，那么谈到这个割损跟这个治病呢，就好像把这个他跟犹太人的冲突，人跟人的冲突变成一个学理的争执了啊。如果你们说我安息日不能够治病，那安息日人们行割损呢啊，像好像在讨论这个理论一样，对不对？这个冲突变得比较缓和一点点。那我们知道这个安息日呢是可以给孩子割损的啊，在勒位记十二章的第三节里面规定什么？男孩子诞生第八天要给他行割损礼。我们刚读过这个在这个江陵起圣诞期里面，当这个弱汉诞生时，第八天给他行割损取名字嘛，对不对？那耶稣也是一样，第八天呢行这个割损礼。好，第八天男孩诞生第八天就应该要行割损礼，那万一这一天碰到安息日怎么办呢？安息日行割损，割损是动刀子啊，是手术啊，那是工作啊，能不能做呢？那么他们说也必须做啊，即使是安息日，那么在这一天也应该行割损礼。那么很清楚啊，那耶稣在这个事件里面他的理解说安息日能行割损，为什么呢？因为割损是天主跟人立的得救的盟约记号，所以在安息日让人得救，让安息日让人得到天主的恩宠，当然是可以的。那既然可以行割损，当然可以治病了，这是耶稣逻辑，耶稣逻辑。这边当然是讲法里面就是让这个耶稣跟这个人的冲突啊，就转变成好不？那谈理论嘛，谈理论这样子，变得比较缓和一点。而且呢，他还说了，耶稣还强调说，你们所讲的梅瑟，他并不是定割损礼的这个法律始祖啊，不是的，是我们祖先开始的，指的是亚巴郎，在创世纪十七章第十节里面开始的，二十一章第四节也提到。所以割损呢基本上是起源于以色列祖先。当然耶稣这么讲的意思是说，你们要跟我谈法律还差得远了。我们今天我就直接用白话这么解读了。对不对？你们以为是来自于梅瑟，根本就不是嘛。所以你们要跟我比这个，你们对旧约的传统教导多熟悉还不够的了。所以这个争执的问题是，到底谁是梅瑟 合法的继承人，这边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已经很清楚，我们都知道耶稣才是真的，他才是真正懂得梅瑟的人，所以按照梅瑟的教导好好的生活了这样子。不过我们知道这个事实上这个关于这个梅瑟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这个问题啊，在耶稣生活时代他碰到这个冲突，在耶稣时代以后，在初期教会时代也一直面临相同的问题，初期教会也要跟这个犹太的会堂在共同生活里面有很多冲突发生的，一样要争执的，他们的这个争执都是一样嘛，谁是真正懂梅瑟的。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梅瑟还活着，他在哪一边这个意思。当然教会上认为是一样的，是在这个教会站在耶稣这一边啊，站在这个教会这一边很清楚的。好，那么这是我们到这边到第二十四节的部分啊，这边就是耶稣一句话是蛮重要的，一开始说我的教训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者的啊。那么这句话在语义上面啊，语义上面奥斯汀说这是一个矛盾的啊，说我的教训不是我的，这是怪的一怪的话。如果说他说这个教训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的，那就没问题了。就是派遣我来的教训，那我现在讲给你们听，那是这个教训怎么样？那可是这边是当然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犹太的这一个欧望福音的派遣者的这个神学啊。那么被派遣者他能够执行的就是派遣者托付给他的。哦，这一切就他基本上怎么样，他自己不发明东西啊，他把他所接受的所被赋予的要正确的或者说完全无误的毫不跟动的传给听众，传给他的对象你们。那奥斯汀说呢，这个耶稣这么做呢是合理的啊，因为呢他耶稣一方面他带来这个教导啊，天父的教导，一方面他本身就是教导啊，所以我们一开始说就是圣言嘛啊，在起初跟天主在一起的圣言，他本身就是这个教导。那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这个基督信仰里面一直留下来的话，耶稣本身啊，他是宣讲者，他本身呢也是宣讲的内容，我们这么说的啊。所以我们后来换句话说，也是耶稣是司祭，但是祭台它也是祭品啊。我们现在如果你谈到的感恩圣是一直这么讲，这个奥斯汀所给的这些基本的帮忙，那么这边是非常清楚。他一方面很掌握的好，他是被派遣者啊，他是完全执行这一个派遣者托付给他的使命。另一方面呢，他自己的言语跟行动就是启示这个派遣者。所以耶稣的教训根本上呢就是天主的教训。我们看这个25节到36节，那这边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团体对耶稣提出猜测啊。在这个25节有什么，有几个来自耶路撒冷的人，31节有这个群众中有许多人，32节有司祭长和法利赛人，35节有犹太人。就是这个叙述啊，这个场景啊，一直在这个主角一直在换啊，一直在这个轮动当中啊。那么最开始的问题是，那么耶稣是出自哪里的？最根本的问题啊，他呢要往哪里去？那人人呢都想要抓住耶稣杀害他，在25跟30节提到啊，他们想要怎么抓耶稣，想要杀耶稣啊。这个事情呢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他说这第25节说，这不是人们所要图谋杀害的人吗？好像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成了一个全民公敌啊。这个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第5章，我们很难想象啊，因为第6章耶稣就在讲的话难听嘛。不至于杀他，因为他至少还让他们刚吃饱过，对不对？这很难讲，这边是很清楚的，就接到这个第5章里面。然后呢，他们 一直要寻找耶稣，要杀耶稣，但是一直没有动手，因为时辰没有到。那耶稣也说了，他们后来呢要找他也找不到了。34到35节，就这么多这个不同的这个增加戏剧张力的这个叙述的方式哈、啊。那么所围绕的主题是耶稣的墨西亚身份，或他我们讲的墨西亚信，他到底是不是墨西亚？有趣的是啊，提出他是墨西亚或者反对他是墨西亚都要用这个头衔嘛，对不对？那这个头衔在使用当中呢一直是群众们说的，26跟27节说的啊，群众们说，难道首长们也认为他是墨西亚吗？然后27节说，我们知道墨西亚来时呢是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的等等。那么最后呢是28、29说什么？认识墨西亚的条件是必须认出来他是天主派遣来的。这些话就是在这个福音里面慢慢的呈现。我们看这一段也是一样。那么我们从这个分两个段落来讲，25到30节是要关于耶稣来历的真实，他到底从哪来？然后呢，31到36是耶稣要离开，要离开这个地方，然后问他到哪里去。基本上本来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对不对？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或者耶稣从哪里来，耶稣往哪里去。但是这个话就放到这个经文里面，内在里面已经成了个问题，这个人到底哪来的？那他说我要离开，你们找不到我，你到去哪里呀、啊？啊，对，一个是你看，一个是非常简单的现实生活的我们的地上的层面，另外一个是耶稣本身的生命本质的层面。这约翰福音一直这么交杂的啊，要能把它厘清啊，厘清就容易懂福音的故事。我们看25到30节，好，有几个耶路撒冷人说，这不是人们所要图谋杀害的人吗？说很清楚的，耶路撒冷的居民显示他们都早就知道了、那么人呢是图谋杀害耶稣。这边这个人们这个字就没有太确定讲实，好像大家都要杀一样，就给我们这个气氛啊，就是我讲耶稣是全民公敌，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与真正的客观事实不会符合的了啊。若望就是用这个很强大的写法，我们几乎可以说是抹黑的写法，讲这个抹黑的写法里面，就是为了要制造这个戏剧性的张力哈、好，那么他们当然就感到很惊讶。在这样的危险情况里面，耶稣还敢出现，而且呢是出现在圣殿上面啊！你用我们这个俗话说，就找死了，就是这样子啊！我用这个俗话跟你们讲，就是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个戏剧的张力啊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是好，那么我们知道，那么其实，在前面这个。第12节跟第3节我们刚读过嘛哈，群众当中已经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说他是好人，有人说不，什么他是在煽惑群众等等。所以说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里面有些人呢其实是站在耶稣这一边的啊，但是呢他们却因为害怕就不敢表态啊，不敢站出来为耶稣讲话，不敢踹供了，这个意思了啊。但是，可是呢，耶稣很奇怪啊，他本来是这个人们都要杀害对象，他却一点都不怕。就是这个，我要跟你们看这个作者表达那个张力是很有趣的。这个人，这个耶稣跟那个人是真的不一样的。好，那么现在人们都要杀害耶稣，好，那么。一样的，耶路撒冷人呢也开始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揣测的意见。他说：“是不是大概公义会里面也有人相信了耶稣啊？是什么？难道首长们也确认这人就是墨西亚吗？”这边谈的首长当然是在公义会的成员啊。是，难道在公义会当中，这些宗教的教师们、领导者们也有人相信了耶稣吗？不过呢，他们马上就说了，可是我们都知道啊，耶稣来的墨西亚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的 啊，突然出现的这个样子啊。可是呢，这个耶稣呢，我们都知道啊，我们都知道他的出身来自于加里勒亚的贫苦村庄拉扎勒，很清楚的。啊，就是这个一个传统的一个概念，深深的影响着目前这一些人无法去接受耶稣，因为跟他们传统概念不符。可这些人呢，就没有去怀疑过传统的理解可能会错的。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一样，就我们一直在想办法，我们很多的传统理解。我最近刚看过这个屋顶上的提醒所嘛，哈 ，tradition， 你看那个非常美的一个书，我跟谈一下那个电影，很美的电影，你看对不对？他后来那个三个女儿要嫁嘛，对不对？都没有按照 tradition， 他也接受了这个牛奶工人这个电影的主角，对不对？那非常美的一个拍摄方式，刚刚讲的犹太背景，对不对？然后最后他就是很单纯的爱他的孩子。他就调试他自己啊，我不能讲对跟错了啊，但那电影是很美的。可在这样的生命的具体经验当中，其实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可能的啊，因为我们有一些传统的信念啊，是永远不能破的。我讲一个教会的例子就最简单哈，因为我们台湾的教会很多这个教友们哈，他一辈子就只在他家那个堂生活过。他没有到了别堂去过啊，对不对？当他有一天到了别堂去参加弥撒时，就非常的不自在。可能因为蜡烛放的位置不一样，可能因为神圣里是没有摇铃啊，很多可能因为今天神父今天好像穿的怪怪的啊，就很多就哇很多批评。他不知道他所看的只是千百个这个教会里面一个小样子啊，就不知道。这我们得慢慢练习啊，因为讲这个传统啊，怎么样办？我们读这个福音就是最好的例子，因为犹太人在福音里面有他们的传统认知，他们就认为这个一定对，就没办法去接受新的开放。当然，这个真的很难啊。我既然认为他一定对，我当然就不会改他嘛，这是现实的困境。那就我说，一方面我希望我们可以在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了解，我们能够对于这个传统啊，尝试保持一点批判啊。另外一方面呢，我就是跟各位就是建议啊，我们要对这些当年的反对耶稣的人要多一点同理心啊，他们真的很难的，活在那个层面里面真的很难的啊。你让他们要能够突破这个传统的教导这个教训，这太难了。这就是在2000年前那么大的这个传统束缚的社会里面，那太难了。我们今天都难吗？何况那个时候。好，很清楚啊，墨西亚来时没有人知道他是哪里的。那耶稣怎么样呢？耶稣一方面呢就是认可，的确你们认识我，的确你们认识我，在28节也知道我是哪里的，但是呢又说你们认识我并不是完整的，里面并不是真正的认识我。他说因为我呢其实不是由我自己来的，是由那真实者派遣我来的。什么是天主派遣他的吗？说你们呢只认识我这一个身在拉扎勒的耶稣，但您不认识我是天主派遣来的。你认识我对，但是呢没有真正的完全的认识我，我不是由自己而来，我是由什么那真实者派遣来的。那你们不认识他，是很清楚啊，你们今天没有完全认识我，因为你们不认识天主。哦，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指控啊，对不对啊？非常严厉指控。他说可是我呢我认识他，因为呢我是出于他，我是他派遣的我。那么这个认识，我们知道认识这个字啊，在耶稣这个言语里面应该是这个最亲密的关系了啊，二者本是一体嘛。所以他强调呢，派遣者跟被派遣者是一体的。耶稣这边他所要强调的啊，他的诉求其实群众们都听懂了，就是因为他们听懂了耶稣的诉求，但他们不认为耶稣是有这个权讲这个话，所以他们说呢他是什么亵渎天主的。所以他们怎么样想要捉住他，因为他们认为他亵渎天主，他要捉住他嘛。但是他们只是想， 没有真正的下手。为什么呢？时辰未到。时辰是天主决定的，人是不能够干预的。好，最后31、36，那么谈到耶稣的离去啊，然后这边又发现这个群众中有很多人相信了他，然后说墨西亚来时，难道会行比这人更多的奇迹吗？你看这个话就知道，这些人相信是因为看见了奇迹，所以这个信仰呢是建立在奇迹上面的。我们还知道在第二章提过了嘛，对不对？好多人看过耶稣在耶路撒冷行了神迹就相信了他，但是耶稣却不信任他们。因为这个信仰啊，建立在奇迹上的信仰是不成熟的，是不足够的啊，所以呢耶稣当然就不能够完全的接受啊。那么奇迹的确是重要的，因为奇迹本来只是个记号啊，所以奇迹本身不能够成为被追求的对象，被追求的对象是奇迹所要显示的这个背后的真理，包括奇迹这个记号，这个记号所要显示的那个真正的意义才是应该追求的。可这边人呢就停在奇迹上面，因此呢这个不被耶稣接受的。好，即使如此，这还是一个小小的信仰开始萌芽了啊，虽然是不成熟，但是呢这个不成熟的信仰很快就要被杀死啊。因为我们知道32节怎么样呢，法利赛人一听说了，这个群众们开始议论纷纷，就怎么样派人去把耶稣抓起来。就这样子的，这个星星之火有可能燎原的，你给他扑灭掉，不让这个事情下去。那怎么做呢？就是从根本处理，把耶稣抓起来啊，就呢派差役去捉拿他。啊，这边呢，我们知道法利赛人真的成了这个耶稣的头号敌人。在若望福音里面有19次这种用法，那么这个呢其实不太符合耶稣当时生活的情境。耶稣活着的时候圣殿在，但耶稣死后40多年左右圣殿才毁灭，才没有圣殿。圣殿存在的时候，犹太的宗教信仰的领导者是司祭团体，不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主要是研究法律的啊，这样子。那么是到这个圣殿毁灭以后，那么司祭就没有了舞台啊，不再可能有宗教祭祀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犹太的宗教从这个圣殿的祭祀转换到法律书的研究啊，那从这个礼仪祭祀的一个宗教形态转变为什么法律经典的形态。那时候犹太人才真正把法利赛人看成他们宗教领导者，所以这边所谈的哈，我们就很清楚是若望福音的团体他们在写作的时候，把他们当时的生活情境这个超越时空的往前提到耶稣身上，他们是要面对法利赛人做很多的对抗的，他们就先让怎么样，让耶稣帮他们打仗。先这么讲，耶稣当然是打赢了嘛，简单的。好，这个是很清楚啊。这法利赛人他们成为宗教领导阶层是在圣殿毁灭之后，在圣殿还存在时，他们有重要性的，但是不如这个圣经里面所描写的那么重要。在当时是司祭们重要。好，然后接着呢，好，面临这个情况，33跟34节，耶稣又做出回应了。我和你们同在的时候不多了，我要回到派遣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到，而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也不能去。当然耶稣已经意识到他的生命有这个危机，那么当然知道他的死亡是什么，是天父的旨意要能够彻底实行，天父旨意能够实行，他就怎么样回到了天父那里去了嘛，回到了派遣他的那里去。那时候你们找我就找不到了，你们也不能够去我所在的地方。这些话当然是人们听不懂的，不过呢至少我们看见啊，耶稣的回答就显示了哈，耶稣的公开启示，耶稣生活的时间是有限制的啊，是有一个期限的。 他不会一直在人前这么生活的。那换句话说呢，要选择要做出决定相信耶稣也是有期限的，要必须赶快做出决定才行了。在耶稣还在的时候要赶快的做出决定。所以这句话呢 有两个幅度，一方面是一个比较是一个恐吓性的威胁啊，这个世界快结束了，那么另一方面就我们可以看成一个急迫性的呼吁，大家应该把握时间，不要错过了得救的时机。现在呢我来，耶稣来，我来呢跟各位把天主启示出来，是让各位可以得救的，那么这个时机呢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时机不是永远存在的，不要错过了机会。你就这么懂，只知道他们一样，基本上什么要逼他们怎么样立刻做出抉择。好，那么耶稣的敌人们他们呢也多少明白了这个，他们将有一段时间无法看见耶稣或无法接近耶稣，不过呢他们还是误解了，他们就开始猜到底耶稣话什么意思，他要去哪里啊？他是不是要去犹太人的侨居地，是不是这个在外地生活的犹太人，或他是要去教希腊人呢、啊？等等东西。有趣的是啊，他们的猜测在教会历史里面是实现了啊，透过保禄，透过各种不同的这个基督徒的服传者，他们是实现了，的确耶稣的福音耶稣的教导带到了地基啊，带到了所有的外邦人的区域里面，而犹太人呢却被抛弃在福音之外，至少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的犹太人啊还是不接受福音的。我们顺便提一下，不要忘了保禄的教导，保禄他就深深相信总有一天犹太人要回头的啊，罗马人书有两章专门讲的，讲得非常清楚，这个人就不要忘记这个保禄的他的信念啊。当然我们知道保禄自己也是犹太人嘛，你可以明白他会相信这个祖传的这些特殊的选民最后不会被天主决定性的抛弃，除非他们这些人决定性的拒绝天主。好，所以很清楚这个耶稣以后怎么样当然不是他们当时人所能够明白的，他们当时呢所能够表达的只有猜测，到底他的话什么意思，他到底要去哪里呀、啊？他说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很清楚犹太人面对耶稣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样回应了，只有不同的猜测。我们读到这边我们就发现这个路望福音里面这个有很大的篇幅所报道的是不相信耶稣的人他们的意见，他们的论述，他们的猜测。那么若望呢也让他的福音中的主角耶稣基督跟他们辩论，透过这样的方式呢，那么耶稣让这些人明白他们根本不认识天主。那在这样的情况里面，那么用若望的话说，他们其实是无神论者，无神的人啊，没有神的。当然我讲的不是一个我们今天这个纯哲学性的无神论了哈，就是他们因为不认识天主，他们眼中是没有天主没有神的，他们是一个错误的神。那么这个情况啊，没有神的这个错误的情况是一个巨大的悲剧。那怎么样可以克服呢？唯一的克服的方式是接受耶稣啊，相信耶稣的教导，因为只有他才是天主派遣来的。所以耶稣这个人目前出现在犹太人面前，这个耶稣他的本身的丰富性远远超过人的肉眼能够看见的，远超过人们这个人性。所以群众们称他为拉撒勒人耶稣，对不对呢？对。认为他是一个加里肋亚人，对不对呢？也对。可是呢不完全对，没有完全讲啊。这些情况呢怎么样，基本上其实我们的耶稣是什么，的确是来自于达味家族的人，可是呢并不是因为他是出生于达味家族就是成了救主，不是。真正让他成为救主是因为他是天主派遣来的，基本上这是一个天主论的问题在问这个 到底天主是谁。那么这边在耶稣的讲法，我在若望福音的理解里面是天主是那个最深的派遣者，那么他派遣耶稣来把自己启示出来。这个被派遣者在世上的生活呢，是有一个时间期限的，那因此呢，每一个人要把握住这个期限，在天主的恩宠在历史中展现的时刻，每个人要把握啊，不把握住那么可能就会太迟了啊，可能就会我们的话说来不及了啊。一旦错失了这个当下，那么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失的。意思是说，我们跟耶稣的来往啊，相遇是每一个当下的，像福音的描写就是耶稣跟这一群人对话嘛。这个当下他们必须做出抉择，必须要接受耶稣，他们一错过了以后就再没有机会了。那今天在教会历史的发展里面，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情况里面跟耶稣相遇，如果我们错失这个机会，那就没有了。没有的怪谁呢？那怪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错失了这个重要的机会嘛。我们今天到这边，好，我们一起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来把天主启示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超越我们人性的限制，赏给我们信仰的眼光来观看你，聆听接受你的启示，帮助我们相信你是唯一的真天主。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我们下星期二啊，再继续上这个课。